各位弟兄姊妹早晨，在讲道之先，让我们再一次，我们低头，我们专注在神的身上。亲爱的天父，你的话语是能够苏醒人心，你的话语是能够更新改变我们的生命。圣灵，求你在这一刻，你就在我们每一个人的心里面自由地去运行，你引领着我们，让我们有个敞开的心去承载你的话语，让讲的听的都是能够同感一灵，帮助我们听我们的祈祷，奉耶稣基督圣名祈求，阿们。作为主的门徒，我们是要以天国为念，要以神的话语为根基，同埋以耶稣基督为我们生命的中心。这个就是我们今年讲坛一开始的时候，这个作主门徒系列，我们同大家一起思想过的题目。我们要进一步去问，当教会说是要去塑造门徒的时候，究竟是塑造弟兄姊妹的什么呢？塑造他们头脑上面的知识，塑造他们侍奉的技巧，又或者塑造他们个人报道传福音那些的方法。这些都是需要的，但是却不是门徒塑造的最终的目的。我们千祈就不要将目的和方法去搞乱了，因为如果这样做的时候，我们就好像随意这样射一支箭出去，然后我们就将那个靶就搬到去那个箭的地方，就说哎，我射中了。唯有清晰明确的目的，才能够帮助我们专注和集中，将支箭一射就射咗去红心嗰度。嗱，咁样教会到底系想塑造弟兄姊妹啲乜嘢呢？圣经点样讲？加拉太书四章十九节嗰度就话：我小子啊，我为你们再受生产之苦，直等到基督成形在你们心里。基督承认在你们心里，这个是和合本的翻译。新译本呢就译做直到基督在你们里面承认。那什么叫做基督在我们里面承认呢？就是当你的品格是越来越似耶稣基督的时候。不知道你想起品格，你会想起什么？可能你会想起哥林多前书十三章爱的诗篇，爱是恒久忍耐又有恩慈，这些都是我们需要培育的品格。又或者你想起加拉太书第五章圣灵果子那个的特质。有神学家就将门徒的品格那个的特征就分为三个的向度：向上，即是我们对上帝；向内，我们自己里面的；还有向外，我们怎样对其他人。向上那个的品格呢，我们对上帝是需要降服和尽忠。我们自己里面那种的品格呢，我们是需要谦卑和温柔。而我们怎样对人呢？我们对其他人那种的品格，就是要有爱和活出一个圣洁的生命。作主门徒就是透过一个生命培育的过程，让耶稣基督在我们里面承认，是不断地去培育这些的品格。前个星期我和大家思想过降服，上个礼拜陈牧师就同大家思想谦卑，今日我就同大家一起去思想 爱这个品格的特征。大使命和大诫命呢，就是教会核心价值那个的圣经的基础。当我们思想爱这个的主题的时候，我们就要思想大诫命。可能你都知道，犹太人呢，他们是每日都要背一些的经文的，就叫做示马篇 Shema。咁其中一段嘅经文咧，佢哋一定咧系每日都要背嘅咧，就系喺《申命记》第六章第四同埋第五节。我想请大家系一齐读：以色列啊，你要听耶和华我们神是独一的主，你要尽心、尽性、尽力爱耶和华你的神。嗱，如果我问你，你爱唔爱神啊？我相信坐在这里的都不会、答我就说我不爱的。但是我想问，究竟什么东西才是爱神呢？你回来教会崇拜，是不是就代表你是爱神的呢？爱神又有没有一个具体的定义呢？我认为在旧约当中呢，爱神最清楚的定义就是记载在《申命记》第十三章第四节，那里就是这么说：你们要顺从耶和华你们的神，敬畏他，谨守他的诫命，听从他的话，侍奉他，尊靠他。这里讲到六个的动词，其实爱是一个很具体的行动来的。这里每一个的动词都是关乎我们对神一个很具体的行动。所以爱神呢，并不是我们挂在口边的说话，而是一些实际的行动。难怪在这一节圣经的上一节，申命记十三章第三节，那里就说：因为这是耶和华你们的神试验你们，要知道你们是尽心尽性爱耶和华你们的神，不是。神想知道我们是不是尽心尽性去爱他。怎样知道呢？就是刚才讲那六个的具体的行动。弟兄姊妹，今天你又是不是一个敬畏神的人呢？你又是不是谨守神的诫命呢？当你自己一个人上网的时候，你受到引诱，你会不会因为敬畏神的缘故而你去选择不看那些的色情网站？当你上司、叫你做一些违反圣经原则的事情的时候，你又会不会因为你是谨守神的诫命而你选择不去做呢？如果你是爱神，你就会做出正确的选择。最后一个的动词是尊靠。尊靠这个的动词呢，在《申命记》呢是出现了很多次。原文呢就是紧紧抓住，这样全心去倚靠，这样的意思是代表什么呢？是代表你和神那种紧密的关系。如果我用夫妻的关系来形容呢，一个丈夫呢，他不能够说他很爱他的太太，但是他却在生活上呢是跟他一点关系都没有。他不跟太太聊天，他们不见面，没有时间在一起。同样的道理，你不能够说你爱神而你不跟神沟通，你不去读圣经，你不去祈祷。爱是一个具体的行动。请问今日你又有些什么的行动是正在反映你对神的爱呢？上个礼拜我就参加了一个前启发小组的午餐的聚会，其中有一位姊妹呢，她就说她回了教会之后呢，她是感受到很多好多的爱，是他以前从来没感受过的。 無論在啟發小組、在初信栽培小組或者在其他的地方，他都感受到很多的愛。他說我不知道這些愛是神的愛抑或是人的愛，我為他感恩，我亦都為他身邊的弟兄姊妹感恩，因為他們的生命正正就是活出神的愛，而這種愛就能夠去轉化他們身邊人的生命。耶穌他都有用這個生命記第六章第四和第五節來解釋這個大戒命。如果你還記得馬可福音十二章就記載了有一個文士，他就去到耶穌那裡就問耶穌，他說戒命中哪一條是第一要緊的呢？耶穌就回答他，不如我們一起讀吧。第一要緊的就是說，以色列啊，你要聽，主我們神是獨一的主，你要盡心、盡性、盡意、盡力愛主你的神。其次就是說，要愛人如己，再沒有比這兩條戒命更大的了。耶穌藉著這個大戒命引領他的門徒，引領我們每一個，是來到我們生命中最核心那一點。最核心的是什麼呢？就是愛神愛人，而耶穌自己亦都成為終極的愛的對象。最大的戒命就是要呼召神的子民去回應上帝已經跟我們建立了那種愛的關係。信實的神愛世人愛到一個地步，竟然是願意為我們捨棄生命。我們唯一合宜的回應就是對祂去表達同樣的愛，盡心、盡性、盡意、盡力去愛祂。但我們又怎樣去理解什麼是盡心、盡性、盡意、盡力呢？這一位歐格里牧師，他是美國象溪基督教會的門徒訓練的牧師，他亦都曾經是任過富勒神學院教牧學博士那個的系主任。他寫過的書呢，就包括合神心意的門徒和合神心意的領袖，而他最新的一本的著作呢，就是合神心意的生命。這本書就是用大戒命作為骨幹，跟讀者一起去探索怎樣去盡心、盡性、盡意、盡力去愛神，以及怎樣是愛人如己。他說透過檢視這四個的元素，人生命裡面這四個的元素，就是心、性、意和力，就去學習怎樣去全人的投入，完全的委身去愛神。他說愛神呢，就涵蓋了意志是跟神一致的，亦都是匯聚了最深的情感，亦都是以神是為思想的中心，同埋是駕馭你全個人那個的精力盡力的去愛他。簡單啲講，耶穌就是刻意指出構成人，我們全人這四個的元素，心、性、意和力，祂是要我們傾出一切去愛祂。曾恩法牧師在祂的書那裡提到一個祂很深的屬靈的經歷，祂跟神相交一個的很深的經歷。當時祂就問神，神啊，你對21世紀教會最主要的議題是什麼呢？神就用《生命記》第六章四節和五節去答他。跟住神就問他，你愛不愛我？當時曾牧師感受到他對神那種的愛 是何等的肤浅，所以他就不停地哭。当时神就好像为他属灵生命做了一个的手术，提醒他有些什么的原因是令到他不能够尽心尽性去爱神。詹姆斯说他和神那一次的相交的经历是清楚到他是可以将整个过程是写下来。神提醒他，他生命里面有四个的障碍和挣扎，是令到他不能够更深的去爱神。这四个的挣扎就是心灵的受伤、头脑上面的批判、意志的瘫痪和灵魂的涌塞。当他一路去检视他的生命的时候，他就发觉到原来在他生命的经历里面，他真的有这些的问题，以致阻碍了他全心全意的去爱神。弟兄姊妹，当你今日检视你的生命的时候，你又会不会有心灵的受伤？你会不会对神是有怀疑呢？你会不会有乏力的时刻呢？你会不会只是忙忙碌碌，以致到你没有时间给神呢？我相信神当日提醒曾牧师这些的挣扎，今日他都想提醒我们每一个，为什么我们需要检视我们的生命，我们需要去清除这些的障碍呢？因为受伤的人是不能够尽心去爱，怀疑的人是不能够尽性去爱，乏力的人是不能够尽意去爱，而忙碌的人是不能够尽力去爱。弟兄姊妹，我不知道你认同这几个的挣扎，或者你生命有没有这些的挣扎，或者你认同哪一点，无论是怎样，我都期望你能够去到神的面前，你去悔改，你清除这些的障碍，然之后你才能够更深的去爱神。在这个经历完结之前，神就跟曾牧师讲，他说我已经回答了你的问题。曾牧师的问题是什么？神啊，你对21世纪教会最主要的议题是什么？ The greatest agenda 是什么？而神就说我答了你，21世纪的教会最主要的议题就是要尽心尽性尽意尽力地去爱神。可能有人说爱神不是问题，因为神是很值得我们爱，但你叫我爱人就很难，因为实在我顶不顺很多人。耶稣他给门徒一个的命令，在约翰福音13:34-35，藉着这两节的经文，耶稣是为门徒的品格落了一个的定义。我们首先读了这两节的经文先。我赐给你们一条新命令，乃是叫你们彼此相爱，我怎样爱你们，你们也要怎样相爱。你们若有彼此相爱的心，众人因此就认出你们是我的门徒了。我知道你们很熟这两节的经文，但我仍然想问你们，为什么这一条是新的命令？当耶稣说你们彼此相爱， 他颁布给门徒这条命令的时候，为什么耶稣说这条是新的命令？究竟新在哪里？如果大家还记得呢，曾金快牧师去年在这里证道的时候，他就提到在希腊文有两个字是代表这个新这个字的。第一个字就是 kainos， 是种类上的新。第二个字就是 neos， 就是时间上面的新。那你 kainos neos 你已经搞到头都晕晒了，那知道什么意思呢？究竟耶稣说这个新字是 kainos 抑或是 neos？如果我讲一个的例子，我相信大家很容易就会明白。如果你买了一架新车，刚刚落地的新车，这个呢就是 neos， 就是时间上面的新。但是如果你买到一架新发明的刚刚发明的车，是可以海陆空都可以用的，可以潜水，可以飞天，可以在马路上用的，这个就是 kainos， 新的种类。嗱，咁我问你啦，究竟呢条命令系时间上嘅新啦，亦或系种类上嘅新？当然唔会系时间上嘅新啦，因为讲爱系旧约嗰度已经讲咗好多啦。旧约已经有讲爱神，旧约已经有讲爱人如己、爱你嘅邻舍，所以唔系时间上嘅新。耶稣在这里讲的是一个种类上的新，他说这一种的爱是这个世界从来没有人见过，没有人经历过，直至到耶稣来到这个世界，用他的生命去为大家去彰显这一种的爱。而这种的爱，耶稣就说你们就要学习用这一种的爱去彼此相爱。彼此相爱 love one another， 在短短刚才那两节的经文里面出现了三次。当耶稣讲一样东西，他连续讲了三次的时候，我相信你一定要非常之留心，因为那样东西一定是很重要。现在让我从另外一个的角度跟大家去看、这个新的命令。约翰福音十三章，耶稣颁布这一条新的命令之前，耶稣做了些什么？如果你翻开圣经看，你就记得耶稣为门徒洗脚。我知道呢，有弟兄姊妹呢都曾经在营会那里啦，在小组那里啦，在其他 的环境那里呢，是为、其他的弟兄姊妹洗脚、这个是一个非常之好的学习。你想象耶稣拿盆水，拿条毛巾，在跪在啲门徒面前，然之后一个一个咁样为佢哋洗脚，去到多马嘅面前，耶稣明知道多马系会怀疑佢嘅复活，佢仍然跪喺多马面前同佢洗脚。仲有边个？耶稣去到彼得面前，虽然耶稣明知彼得会三次唔认佢，他仍然跪在彼得面前同他洗脚。还有边个？耶稣去到犹大面前，虽然耶稣预先知道犹大是会出卖他，他仍然跪在犹大的面前同他洗脚。耶稣说，我怎样爱你们，你们亦都要怎样相爱。这个彼此相爱的命令，新的地方就是耶稣为爱立了一个新的标准。爱不是单单在那个人伤害了你之后你去宽恕他，你去爱他，虽然这样做是非常之好。耶稣是要门徒是登上一个更加高的层次，这个层次就是，就算你预先知道你服侍那个人是将会伤害你，你仍然是要去爱他，要去服侍他。这个对我们每一个服侍神的人都是一个很好的提醒，因为我们不知道我们所服侍的弟兄姊妹 他们会不会、对我们是有批评，甚至对我们是有伤害。但是就算是这样都不紧要，耶稣就说你要用我那种的爱去爱他们。弟兄姊妹，如果你说你只是爱那些对你好的人，这个是一个很低层次的爱，并未达到耶稣那个的标准。耶稣给门徒那个的挑战就是你要去爱你的仇敌，而这种的爱就是这个世界从来未见过的爱，是一个新的种类的爱，直到耶稣基督来到这个世界才令人明白的爱。三句的彼此相爱，第一个就是命令，第二个耶稣就叫我们学效他的榜样，第三个彼此相爱就是要证明我们是耶稣的门徒。耶稣这一种的新的种类的爱是有感染力的，如果未信主的人见到我们这班属神的人能够这样去爱的时候，他们就会说哇，原来生命可以这样，这一班人一定是信了耶稣。这样我们就即刻就有传福音的机会，证明我们是耶稣的门徒。难怪保罗在哥林多前书十三章十三节那里说，他说如今尚存的有信、有望、有爱，这三样其中最大的就是爱。要达到耶稣的爱的标准实在是一点都不容易，面对身边这么多不可爱的人，我们在哪里找到力量去爱他们呢？靠我们自己的努力，靠我们自己的意志，咬紧牙根说我要爱他们，我要爱他们，是不是这样？或者是不是靠我们背晒所有圣经爱人如己、彼此相爱的经文呢？我想告诉大家，除非我们亲身经历过上帝这一种这么特别的爱，这一种爱是关系上面的爱，不是头脑上面的爱，除非我们是亲身经历过和接受了这一种的爱，否则我们是不会有力量去爱我们身边的人。神的爱是圣洁的，是永恒的，是纯正的。圣洁大家都知道是分别出来这样的意思，而我们这一班属神的子民，我们对人那种的爱亦都要从这个世界是分别出来归耶和华为圣。有一节的经文已经写了在千千万万的信徒的心里面，就是约翰一书四章十九节，我们爱是因为神先爱我们。爱是需要成长成熟的。约翰一书四章十二节那里这样说，或者我们请大家一起读一下，从来没有人见过神，我们若彼此相爱，神就住在我们里面，爱他的心在我们里面得以完全了。跟着下几节在十六十七节，使徒约翰就继续说，神就是爱，住在他住在爱里面的就是住在神里面，神亦都住在他里面，这样爱在我们里面得以完全。完全这个字呢是有英文译本译做 perfect， 但是 perfect 我们知道我们人怎样能够 perfect 呢？是唯有神才是 perfect。 所以其实圣经在原文那里，在希腊文那里，这个完全这个字 telios 这个字呢，是在不同的地方呢是被翻译为 mature 或者是 complete， 即是成熟这样的意思。门徒的爱是要越来越成熟的。保罗他在罗马书十三章八至到九节他就说，唯有彼此相爱，要常以为亏欠，因为爱人的就完全了律法，像那不可奸淫、不可杀人、不可偷盗、不可贪婪或有别的诫命，都包在爱人如己 这一句话之内了。弟兄姊妹，可能你已经信了主好多年，可能你侍奉了神好多年，但是你对神对人的爱又是不是越来越成长成熟呢？有一个基督徒的领袖，他讲了他在印度一个的经历。当年他还是一个年轻人，他们一班的年轻人就被挑战，在一日之内是要派出500,000张福音的单张。他们很努力，由朝头早5点钟开始，就一路就出去派单张，派到去夜晚。夜晚回来的时候，他们发觉他们总共派了400,000张单张。咁当晚佢哋就喺夜晚11点钟，佢哋就开会，佢哋就问大家仲有冇人想继续去派单张呢？因为佢哋被挑战嗰个嘅目标系500,000张。呢个领袖就话：虽然佢好爱呢一啲嘅印度人，但系当时佢真系唔想去，因为佢个身体嘅状况系好疲累，疲累到一个嘅地步。他都再感受不到对印度人的爱，但是当他将他的心思意念集中在耶稣的身上的时候，他就见到一幅的图像，他感受到耶稣在各各他被钉十字架那一幅的图画。他说耶稣对他的爱不是得把口讲，不是纸上谈兵，而是有行动，是甚至连命都不要。如果耶稣是能够为他走出这一步，为什么他不能够为耶稣所爱的人去走多一步呢？于是他们一小撮的人就在午夜12点钟再去到街那里继续派单张。当他们再去到街那里的时候，他们见到一幅他们从来没有见过的图画，就是原来有成千上万的印度人就是这样睡了在路边。他估计睡在路边那条的人龙最少是有1/4英里那么长。于是他们就一个一个的是将单张是派给他们。这个领袖说，教会经常都唱一些诗歌，耶稣我爱你，但是每一日却有这么多人是睡在马路边，每一日却有这么多人是饿死，而当这些人离开世界的时候，他们是未认识耶稣。如果我们真是爱耶稣的话，我们亦都会爱耶稣所爱的人。那我们又愿不愿意用具体的行动为了耶稣去做多一些的事，行多一些的路呢？讲出这个经历的基督徒领袖叫做 George Verba， 佐治韦华，他就是 OM 这个世界福音动员会的创办人。我们很感恩，因为两个礼拜之后 George Verba 就会在我们这里为我们证道。如果大家有留意这个礼拜的新闻，最轰动的新闻不是财政预算案，最轰动的新闻就是明报前总编辑被斩伤的这件事，而这件事就带来社会很大的震撼。香港的核心价值包括法治、新闻自由，就好像公开的是被挑战。香港人包括我们这一班属神的子民，我们可以怎样去回应？ 刘俊涛弟兄，佢屋企四兄弟都信咗耶稣，佢排行第二。佢大哥发出嘅短信喺网上边系传开，佢大哥咁讲，佢话愿天父赦免嗰啲伤害佢哋嘅人，带领佢哋去悔改。多谢各位的祷告纪念，俊涛的生命应该是没有大碍，但是需要颇长的时间去康复。我们一家是继续仰望那个一直看顾我们的神，这个是一个很美丽的见证。我相信如果不是有神的爱在他们的生命里面，他们不能够讲出这番说话。令我想起一只很多年前的诗歌，可能你都会听过，有不同的名，其中一个名就叫做献出爱心。歌词就是这样讲，用爱心去掩盖心中怨恨，用和平调解彼此纷争，忘记往日你千般错，让爱去改变你同埋我。环顾世界人类嘅苦难，望你把爱心释放，效法基督，尽心去爱，唯用爱去冲破障碍。刘俊涛弟兄这件事发生在现在这个政改咨询这个这么敏感的时期，带来的影响呢，我相信在现在这一刻是没有人能够完全掌握到那个的影响。当我们要去问很多点解点解点解的问题的时候，我们可以怎么做？我相信如果你经过祷告之后，你是想参与去捍卫新闻自由的，如果神感动你，你可以去签名，你可以去捐钱，你亦都可以去游行。但我相信我们这一班属神的人，教会是有一个最基本的回应的态度，就好像那首诗歌这样讲，我们要用爱去掩盖心中的怨恨，用和平去调解彼此的纷争。昨晚当我讲完周六的时候，有个姊妹她走来跟我讲，她说杨牧师，我很多谢你提醒了我，因为当他见到这件事发生的时候，他心里面很生气，他说为什么这些人会这样做呢？我一定不会向这班人传福音。但他听完我昨晚讲的信息，他说神改变了他的心。我们每个人都有我们那个的意见，有我们那个的立场，但是我们一班属神的人，我们一定要用爱和和平的方法。现在香港实在很多很多的争拗，社会是有很多怨气在这里，当我们想参与，我们想坚持神那种的公义怜悯的时候，让我们都采取一个爱和和平的态度去做。我在登山宝训其中一篇道我曾经讲过，与其我们去问为什么社会这么黑暗，我们不如就去问盐在哪里，光在哪里。与其我们去问为什么人与人之间这么多的仇恨，我们不如就去问基督的爱究竟在哪里。亲爱的弟兄姊妹， 请问你又是不是愿意活出这个爱的品格去影响你身边的人？让我们低头，我们一起祈祷。亲爱主耶稣，我们满心感谢你，因为你立下这个爱的榜样，是一个无条件的牺牲的圣洁的永远不会改变的爱。你就叫我们学效你的榜样，当我们彼此相爱的时候，我们就是要用主耶稣你这种的爱去爱我们身边的人。主求你加添力量给我们每一个，让我们真的有个愿意的心，亦都有从主你而来那个的力量去彼此相爱。听我们的祈祷，奉耶稣基督圣名祈求，阿们。